那新主喜嘛，就代表说是你的开心，然后废主悲嘛，也就是说你会比较悲观或者比较纠结的情绪，
人生的喜悲都在这里了。
对，所以喜悲都在这边，然后又是性器官，所以代表说它是亲密关系里面的喜悲。
身体的伤沙会知道，你好，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来到人生刮痧室。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欢迎再次来到人生刮痧室。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还是围绕着感情观，而且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很高量产。
不是，是原本就默默就是讲要只要聊一个主题，然后就变成一系列的这样做。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切20分钟，我想说也不要让大家听得太有负担，然后可以累积就一直往下听。
因为我当初我每次在上集数的时候啊，他都会问我，他都会有选项，然后就问我说这是第几季，然后第几季，我想说我们要分季吗？
应该不用吧？
没有，我想说不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默默就说哦，就变成带状式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一集一集，然后先规律的产出这样子。
对，如果大家喜欢，然后或者是针对哪些主题特别有兴趣。
对啊，目标要录到我女儿18岁，
她
现在1岁半。
因为
我还有17年要录吗？不用分季啊，算了啦。
但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跟我们回馈啦，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什么样的主题，然后
对啊，
你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听到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播放的次数，
传给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对，很多，或者是你留言跟我们讲主题这样，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啦，就是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样，
应该是可以吧？我们要录17年哎、欸。今年没有，明年可以再继续。
对，如果你的话题真的不太好聊，我们可以等到17年再来
聊。要烦哦，或是我们现在道行还不够深，应该不会是话题不好聊，可能是我们状态还没有到。
你确定不是因为我们词穷，然后没有话题聊？
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聊？对不对？你 N 年哥哎、欸，
没有，是因为有你在。
你要趁乱告白哎、欸，好、啊、我们完全讲很久都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
开场开得太开心，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上次我们有说亲密关系嘛、
哦、对，亲密关系如何去看，就是我们上一集当中我们有提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上几分钟。但我们只要提只要上一集当中，好，上一集当中呢我们有提到，就是我们针对你已经结婚的人，
对，
然后以及你的感情是好几年，就至少我觉得应该要2-3年起来，就是这个人对于你的生命状态，而且要，因为我们要产生沙嘛、嗯、那沙又要变成说是回推你的感情，那基本上那个结构基本上要累积1年。就是因为沙的形成它是有脉络的，它是个伤害嘛，伤害的累积是有脉络的，罗马不是一天形成，我抓大概会至少1年半年，那个都还好，有时候就变燥热，就是我知道你一直跟他吵架这样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办法看到你的感情观。
所以要用这一招的时候，
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做实验都会有一个筛选 criteria，
就是你必须要稳定交往。
对，稳定交往，然后1年以上。
不稳定就算了啦。
不稳定应该是你自己要先被刮吧。就是刮到你先稳定，你先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对，这个部分就会比较是去探索对方为什么不追求稳定，因为其实人是恒温动物，我们追求比较是稳定，因为我们不喜欢，例如说我们不喜欢黑暗，因为以前我们在狩猎时代的时候、嗯、如果黑暗或是很阴森，
会有很多危险的可能。
对，就像恐怖片营造的感觉，因为它会跟你的生存会抵触。嗯、所以当你会死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紧张跟焦虑。可是婚姻或关系，你又要到繁衍，而且繁衍对女生来讲是很痛，它是一个很生死的抉择的时候、嗯、那就代表说你在感情这件事情，你当然是追求一个稳定跟幸福，你不会在痛苦里面又害怕死掉，然后又很紧张焦虑，然后又要帮对方生小孩，就很奇怪啊。
对，
就这个是比较奇怪，所以通常都是因为我很稳定，我很幸福、嗯、所以我们想要有下一代。
因为我会想到我以前服务很多个案啊，家暴的个案，不是这边。
我以为你要讲你自己，你以前服务很多对象，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好，然后来你说、
啊、因为服务很多个案有
你以前有做家暴的，因为恩年哥之前是社工师了，
对，就做家暴的业务、嗯、然后、嗯嗯，有些人确实是用生孩子去表达对对方的爱，然后为了对方 为了想要让关系稳定而牺牲，
其实对，其实是为了让关系稳定，
对，所以他还是期待稳定。
我想说表达对对方爱比较不是，他是用孩子来绑住对方，我觉得这比较是符合现况的那种心理层面。
对，但那个就要那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啦。所以我们回来看看我们亲密关系如何用刮痧来看到底好不好，稳不稳定，有没有状况呢？
首先如果说是两个人之间的话，我先说我们主要是看女生，因为男生比较不好看，我等下会解释为什么。
男生比较不好看
对，男生比较不好看，男生可以看男生的，
但 YouTube 大家都想看男生
对，那是刮痧的部分。但我是说对于我们在判断的人，刮痧师来讲，我们在检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看女生。所以男生你可能就要带你另一半来刮，或者是你可以询问你另一半的状态，因为回推就会知道你。那我先讲女生的部分。女生的话跟另一半的感情主要是看乳房。
乳房、哦、
对，因为是亲密关系，是乳房，是性器官。所以当你今天乳房，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囊肿啊，有水泡啊等等的，那有一些就是莫名原因的哦，因为有些是例如你肌肉拉伤你撞到，然后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产生了一个脂肪软垫去缓冲，
对，
那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例如说你曾经出过车祸或什么，但如果是你本身乳房有问题，而且是比较不知名原因，先天型的原发性，原发性就是不知道原因在医学上叫原发性，
我超讨厌原发性这个词
就是那种没有原因的，通常你要去检视的是你看待另一半关系的这个切入点。通常会让人家很纠结，而且乳房在前面嘛，它后面的反射区是心跟肺嘛，或者是胸口其实也是心跟肺的反射嘛，那心主喜嘛，就代表说是你的开心，然后肺主悲嘛，也就是说你会比较悲观或者比较纠结的情绪，
人生的喜悲都在这里了。
对，所以喜悲都在这边，然后又是性器官，所以代表说它是亲密关系里面的喜悲。
哦、这样的连接蛮，
所以如何去看待你的另一半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在，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乳房状况就会代表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好，但是除了两个人之间之外，当你今天要婚姻或者是你们今天是长期相处，那通常就会去谈论到的是家族关系，也就是原生家庭。
我刚完全想歪，我以为你要讲性关系。
不是年哥最近
不是，我没有没有，我先
等一下等一下，
我会想到性关系是因为我很常听慧君讲就是生理期啊，子宫啊，然后那一块的反射区啊，
对啊，但那跟性关系还好，那是跟女生，我们讲先讲女生啊，就是跟生理期有关嘛。那 另一个要看家族，最主要一样是看生理期，就是看他女生就看子宫卵巢，男生的话比较难啊，前列腺或者是他的性功能之类，这也是为什么、前列腺比较多啦，性功能可能少一点点，但这也是为什么男生很难问的原因，或是很难发现的原因，我们很难辨证的原因。例如说我们女生刮到 OK 她缺血，你说你生理期还好吗、你量怎么样，会不会经痛，会不会这样，你通常可以问到真实的状况，就痛不痛很明确，然后量只要她可能说还好，可能说那跟以前你出经来的时候比较呢，或者说你现在来几天，你用几块卫生棉，或者是你用几个卫生棉条，因为它会有一个平均血量嘛，
对，
所以你会有一个客观标准，然后跟他去做一个
比较，
对，所以你会有一个客观数据。可是男生前列腺
跟谁比，
就是你很难问，
你会量啊，
量怎么量前列腺怎么量，你是说超音波量它的那个面积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前列腺它最主要就是跟性功能之类会有关系嘛，对不对，或是睾丸其实也是，那反正 anyway 统称就是性功能。那你问每个男生的性功能怎么样，他就说很棒他不会跟你讲其他很奇怪的答案啊，他跟你说不太好吗？
我好像没有听过、
啊、
对，我刚刚在想的是
不会啊，
好像真正没有人会跟你说不好，
可是很吊诡的是大家都跟你说很好，但是所有壮阳药物都卖得非常好，
对，就都不好
也不是说都不好，但是壮阳药物当他会跟你讲说因为强还要更强他不会说你不好，他会说你应该要更好。
男人真是爱面子的生物，
就不一样啊，所以孔雀会开屏的也是雄性嘛，
对，
因为他就必须要比较外显嘛，让他才能够展现出他择偶很强的那一面，我比较会繁衍的那一面之类的所以他整个说很好啊，因为我们还是动物啦、你知道我们还是动物，所以就是会有一定动物野性嘛。
所以回来看女生，
所以女生如果说她今天卵巢，例如说巧克力囊肿、
肌瘤，
然后对子宫肌瘤，然后多囊性卵巢之类的，那这一类的话，通常都会去看家族之间的关系。我有几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算是跟我很好的个案跟朋友，那她是有子宫肌瘤，然后她有一次来刮痧之前，她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取消，因为我月经来，然后大量失血。”就是血流不止，然后他整个躺在那个沙发上，然后他其实来刮痧之后，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他刮完之后，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比较可以稳定控制，不会像以前一样身体起来很痛，或是说哇血流不止，然后血管很多之类，就他后来都比较还好，比较趋向他以前的正常状态。所以他大量失血就很奇怪，对不对？
对。
那我们是不是说子宫是不是跟他家族有关？
对。
然后就说那你最近干嘛啦？那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跟个案嘛，他买房子了，然后你就想说，哎，为什么买房子跟这个会有关系？来了，故事就来了。因为他之前跟他先生有背过一个房子的贷款，而这个房子的贷款是他婆婆的名字。然后他们在背的时候，他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先生比较不管钱，
但是付钱的是他，
就是他会把，就是他会负责管钱嘛，对不对？
对，
就现在的钱可能也在他那边，然后他会付这个房子的贷款，可是房子本身
是
婆
婆
的，然后婆婆会在他前面去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他很不好，但是你又在付这个婆婆房子的钱，但是这个人就说，你看你都住在我们家，然后他很辛苦哦，他有两个小孩，然后他必须要一直工作，然后又要照顾小孩，然后又要管理家里，然后他的娘家也是比较辛苦，所以他可能也要有一些帮忙他原生家庭的部分，
压力好大，
非常大。所以你看买房子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亲密关系是一个未爆弹，所以他一签好那个预售屋的合约，血流不止，然后之后就比较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头期付出去，然后就比较好，然后之后要付第二期，因为他买预售屋第二期的时候，哇，又血流不止。
所以每一次都跟房子的
状况会有关，就是房子它背后其实是他的亲密关系，然后是跟家族有关。
这好难想象，因为大部分的人有一个家，然后买房子，大部分都是
可喜可贺
幸福的时候。
所以我必须要在慢慢，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是他的刮痧师嘛，那他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就要慢慢给他一个新的想法跟新的概念，要让他，就我们在刮的时候，我要一边刮他的身体，然后一边好像跟他的大脑讲话，但其实我也在跟他的细胞，对，是跟他的身体细胞讲话，说其实现在局势不一样，一来你的孩子很优秀，他们已经长大，而且他们很体谅你，然后二来其实你客观来看你其实是可负担的，你不要再被过去的那个阴影给局限住了，那个要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然后我就是扮演那个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的角色，你也不能够太多，哦拜托你那个已经讲就不用这样，因为他真的很辛苦，血流不止，他根本没办法工作，躺在床上，那可能是一个礼拜的事情，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支持跟疼爱他，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家里真的能够给他支持或者是给他一个安全空间的地方不多，
因为毕竟先生，但我必须要说也不是先生的，不见得是先生的问题，因为有可能先生表达对妻子爱的方式就是我就是做，然后我不要跟你讨论太多，因为可能我跟你讨论太多 我怕也会有争执，可能对于先生来讲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思维，这样也是一种爱。那当然其实沟通与不沟通之间我们会知道沟通比较好，哪怕是激烈的争吵它都是一种化学的作用，你只要有爱你会因为每一次的争吵而越来越知道彼此，
我觉得那有点像在新的刺激去找重新的平衡，就是可能不一定会改到真的很多，但是每次在调整调整调整就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你在这些争执的时候你会把你最原始的想法讲出来，可是我比较着重的是在讲自己原始的想法而不是抨击对方，
对，
例如说我会这样是因为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我的切入点是怎样怎样怎样，有的时候对方如果说两个人其实有一定成熟度，有的时候用一个好像在争吵然后你要去解释什么你的观点的时候，其实它反而是一种互相之间的意见交流，只是语气比较激烈一点， 就变成一种有氧运动、所以很多人说我父母亲很常吵架，我说他没关系啊，说明就是要吵才会长命百岁，真的啊、吵架很累耶，那当然就是要控制血压不要中风嘛，不然就会很辛苦，这样就没得吵了呢，对不对？没得吵另一半通常也不见得会长命百岁，然后觉得很无聊，所以每个人的爱不一样，
对，每个人的沟通模式也不一样，
对，就不用去评论这件事情啊。
但我觉得就是能够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就好，
就是沟通与不沟通之间沟通当然比较好，那如果说可以理性然后和平的去沟通当然是最高层级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在气头上难免啊，我觉得是动物，我自己都很难就是我们家真的是这种砰，因为那也是我原生家庭给我的印象吧，我们家就上去很快但下来很快，因为讲开这样就 OK， 所以我们家比较没有办法憋在心里面太久，就是某种程度上一定要解决。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接下来我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哦，还有哇，这集有两个
对，好，这次是一个年轻的，她是一个妹妹，可能刚大学毕业、然后清清秀秀的，但是她每次生理起来的时候都会痛到在地上发滚，
我的妈呀，
如果是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还是个侦探，
痛到在地上打滚，
然后他来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家人带他来的，
所以他也不是自己要来的，而是家里的人觉得他需要，
对，他就希望找到一个方法去让他的女儿可以好一点，不然每次看到他一直吃止痛药，一直然后吃完止痛药还在地上打滚，他觉得很心疼，
所以吃止痛药也完全没有效，
没有效，可能吃到两颗
哦，那很严重、
没效，对，然后你看哦，这么年轻对不对，他没有结婚嘛，
对，
然后我就问啊，那你有没有男朋友嘛，哎，都没有，
还是因为爸妈在旁边不敢讲，所以
没有，真的没有，
OK，
后来发现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妈妈是他的妈妈是一个老师，那他妈妈当初呢在完成他的学业的时候可能是攻读博士班，然后同时又在学校教书，然后又因为他是第二个小孩嘛，他上面还有一个大的这样子，所以他妈妈要照顾他们之外，然后自己工作也要做、然后一样是婆婆，这拍谁这都是跟婆婆有关，他的婆婆本身非常的苛刻，然后外加有一点点的失智，那个时候是苛刻，然后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现在婆婆已经有点失智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她要打拼又要照顾自己的小孩，然后她婆婆就是很会跟她讲一些很刻薄的话，但是她又是那种很有素养然后跟比较传统然后很好的媳妇儿，所以她就会很希望可以去满足婆婆的期待以及不要让她先生难做人，但是小孩看到了什么，她的阿嬷非常苛刻的对待他的妈妈，那是不是跟家族的亲密关系有关，
对，
然后他就一直经痛，后来他就一样来刮痧，然后我们就帮他按摩了一下，诶，之后就比较好了，就是我们大概刮了几次然后就真的比较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妈妈后来就是我们也都有聊嘛，后来她妈妈也说，哎，这个好像跟一个国外回来的一个就在妇产科里面，然后很好像斯坦福还是什么医学的医生，然后讲的就是很雷同，就他也是说，就不是真的是你身体的问题，而是关系的问题。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国外他们也都会去看待
看这些东西，
对对对，
确实有些疾病是心因性的，然后有的东西。我忘记那个专有名词但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孩子会透过生理上面的一些疾病去缓解家里的一些动力跟关系，是很常见的事情，
可能例如说你生病了之后然后父母亲会突然不吵架然后全部都为了你，
有这个很常见，
对，会就像台湾为了奥运或棒球突然大家蓝绿再也不分，突然大家都很目标一致的爱，
我们要准备开始聊政治
了，没有没有，我举例一下就会有一个共同第三方的一个目标了，那就不会有所谓的特别立场，那这个时候就是确实关系就会比较好，我们刮痧有遇过，然后这两个故事之外呢，那其他的当然包含说他原本是想要有小孩的，然后他可能流产，然后他可能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 怀孕，
有很多
非常多，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是这个还是跟女生有关，因为男生我们就说不可考嘛，就是
对,
对那个男生的部分我们就是 let go 哈。那我们在问女生的时候，我后来有发现就是他们不见得真的准备好，因为他可能会担心如果小孩来了，就是一样家庭教育谁要去顾，他的另一半会不会是猪队友。
我有碰过那个怕失去自己的，
就他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通常在上面的宝宝们也不见得会来到这个家庭。
但我觉得他们的口语表达很有趣，就是自己来然后都表达说我很想要有小孩，但是问问问好像发现
都会有所纠结。这就跟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讲哦，我好想要交往哦，我好想要有另一半哦，就像某某人是这样，
是谁？
反正有一些人也会这样哦，我都没有啊，赶快帮我介绍一下，然后你跟他细聊，就是对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要，我觉得一个人其实过得很好。就是还是都会有原因呐、啊。或者是他明明就很想有另一半，但是他一直在一直在挑，可是那个挑有的时候是不见得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好像这个也好，或者是只看到说这个我不要。
所以回来的爱情三系列的结论就是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对自己有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然后你才能够真的把你的渴望拿出来，然后朝着你的目标前进。
对，然后如何验证你的大脑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真的状态有没有那么好，就是看，主要是看女生的乳房跟她的卵巢跟子宫。那男生因为太难看了嘛，就是你感觉都很好嘛，就这个时候其实是看你对感觉都很好，那你就是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可以看你妈妈的就是子宫卵巢或者是胸部的状况。因为这个其实它会潜移默化，因为上一代的对于各种方面，金钱也好，家庭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价值观，都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不管是先天基因藏在细胞里面，或者是后天他教育你的价值观，其实都会被传递下来。所以男生就可以这样去看。那我会建议大家要去看的原因，是因为男生通常有问题都是前列腺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会五六十岁，我有看过三十几岁就前列腺开始指数有点异常，但他是指数有异常，但是他没有比较没有症状。那症状就你没办法憋尿，或者是摸到水你会一直很想尿，但每次尿都只有一点 点这种的，就是很后面男生才会有的。他已经肿大可能很久了，然后那个指数通常是往上升之后下不来啊。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刮到有一个爸爸，就是有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是反正朋友的爸爸嘛，然后刮完之后才知道 OK 他前列腺指数有异常，而且我高度怀疑他会不会是因为前列腺肿大的关系去压迫到他的神经，所以导致他在走的时候有时候没办法好好走路，然后会麻就比较后面的原因了啦。
对，
但是因为他是一阵一阵，我之前遇到他的时候他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处理好，然后好几年之后他又出现了这个原因，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他那时候给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刚好在过年期间，所以他就一直在家打牌，所以因为前列腺跟我们的大腿那边会有关系，腹沟韧带会有关系，所以他就等于说堵住了嘛，他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嘛，那跟这个器官本身血液循环会有关系，
但他误以为是久坐，
所以他就再去看了其他的就是诊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实在是腰啊或者酸痛紧绷，然后顺便一起来的时候，他说哦好，那就
一起处理。
对，因为有时候腰的酸痛还是跟你大腿可能紧绷程度会有关嘛，所以我们就一起处理，然后后来就才又到一个某一种 peace 的状态。所以男生真的去疼惜你的另一半啊，那你才能够从他的资讯里面，然后先提前预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也去检视你们彼此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想。就不要你觉得都很好啊，但是你另一半胸部跟子宫卵巢然后都不太好，
对，
那不是很好吧。
但我觉得人有时候就这样，就是很钝，然后只看得到自己的眼睛。
对，所以接下来下一集大家一定要听，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打开自己的身体觉察。
哇，你好厉害。跟你聊天很开心。
好，谢谢年哥。
有人可以帮我接话。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完这些用情感层面带入之后，我们接下来确实就想要去带领大家去觉察 自己的身体状况、嗯、那你要如何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你真的爱他吗？真的吗、嗯、除了你很想得到很怕失去或者是觉得没面子之外，你的身体真的觉得他是适合你的吗？然后以及在工作的选择上，我觉得身体的沟通很重要，
没错。不过最后还是真的很真诚的邀请大家可以来体验刮痧，然后来学习刮痧，因为我们聊了那么多集，有很多很有趣的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的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对，透过刮痧去搭起这个桥梁，刮出一段缘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课程啊或者服务，因为毕竟都还是有可能时间空间或费用上的考量，像我们有线上课程啊，那如果说有一些费用上的考量，你也可以先从刮痧的器具开始。
嗯，
然后我们器具的话也都会有一些免费的教学影片，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比较不一样，其他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就是一来是把刮痧品牌化的人真的很少，因为他就是我的梦想嘛，所以应该没有人比我更疯狂于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还有群组、哦、然后我本人还会上去回复一些问题。
对，我前天还在 跟我朋友说，哦，你看我们老师连假日都还在回那个上课的群组，都课都上完了还在那边回人家问题。
对啊，因为想说大家会有问题嘛，那有一些问题其实是蛮好，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嗯，
或是我们未来 YT 会员我就把它拍一拍放在里面，就刚好让学员可以继续看这样。
对，还有写真书
啊？你说刮盘写真书吗？
不是，
很冰凉、哦、
我都把那没有，有的朋友就说，哦，那个老师出的那个书的那个 model 身材真好，就把它当写真书来看、
欸、我跟你说、欸、那我先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哎、欸，不是预告，我不太确定时间上线怎样，那个 model 后来有来刮痧，是我们 YT 的来宾。
OK， 不管我们是后播出还是先播出反正
都可以看一下，
对，都可以去找来看。
我觉得、欸、他真的很帅耶，我们会不会为此聊了一集？好，先这样，这一集就到
这。但你可以找他来聊啦，当你 model 的心情如何，
他比较适合被刮他比较木讷一点，
我会把这底的尾巴剪给他听
还是太难忍
那我们就这样咯，
好，大家下次再见啦，拜
拜。